这个人格的设计就是君子。如果说孔子有千言万语，他最后的遗嘱四个字，做个君子，让后代做个君子。孔子的设计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技巧，他不下定义。比如我看翻本词典啊，说什么叫文化，他说是人类一切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那么大的一个定义，这定义有的时候不太有用，所以孔子不用定义。孔子用那个方法，什么是君子，我找出他的对立面就可以了。他找出对立面是小人，这就非常聪明了。他有一个边缘切割法，他把他的对立阵营找出来以后，他的边缘就出现了，其实也就完成了一种非常高明的定义。小人是什么？君子是什么？所以大家知道吗？你们的爷爷、你们的曾祖父，这要初通文墨，随口都能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啊，他们都会讲这个啊。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都是孔子的语言，居然2000多年全民族普及，大家都知道。而且我昨天也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只要是华人，不管他文化程度多高，你说他小人他是坐立不安，你宁可说我坏人也不要说我小人。坏人还有可能翻过来，坏人说不定还有点胆气，坏人还有点做坏事的那种力度，小人什么也不是，这太讨厌了。千万不要说我小人，即使在那个重刑的监狱里边，他也有经常是挑拨离间，经常是说小话，这是小人啊，也有君子也有小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人是普及了中国文化，这点应该说孔子很成功，这是一个文化奇迹。我觉得在哪个民族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奇迹，就是一个人格设计。而我们发现我们的集体人格的设计主要是君子，那么又看到孔子孟子对君子做了这么好的论述，还有第三又看到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华人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区分的敏感，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了，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钥匙。君子中庸，孔子把中庸说成是最高道德，是就像他们等喜马拉雅山的人一样，他要登到那么高的地方，他在选路的时候也要取中间值，走人家已经走过的寻常派，有脚印的地方，而且一定是在悬崖寻找一条合适的路，还选择一条准确的路，选择一条可行的路。我们不要成为悬崖边上。